约珥书第三章好，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聚焦在这个约珥书第二章最后一段的预言那一段预言就是使徒行传有引用到的预言对，那对。就讲到了这个，以后会有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做见异象，然后这整件事情呢，指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时候，因为西门彼得引用了这段经文，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五旬节当天开始，就是约珥书预言的应验。那最主要应验哪一个应许呢？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这句话。那其他的就是征兆。那然后五旬节当天有这个火像蛇头在人头顶上的景象。那有火吗？那是真的火啊！看起来像真的火一样啊，所以有烟呐、啊，然后那个火橘红色的啊，让你看到了，然后有这些大家各用各地的乡谈说起别国的话，讲述神的大作为那个景象就是神的灵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那应验啦，你看到这些景象应验啦，这应验什么？从今天开始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对，所以我们上次是思想这一段好，那还是回顾一下，有一个完整性。约珥书的大纲从第一章他就提到了耶和华神降灾，主大而可畏之日。所以约珥书它的主题讲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日特别指的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神。要刑罚列国的，审判列国的日子，那所以就头一个用蝗灾蝗虫之灾来预告这件事，事实上就预告战祸。然后呢，也就是那神大而可畏之子临到之前，或是临到那个时候会有这个战祸，让你警醒，神大而可畏日子要到了。然后，神大可畏未到之前呢，会有这段恩典的时期，只要你悔改，你会得救而蒙圣灵浇灌。那所以这一块是对悔改的人的应许，对，呼召人悔改归向神。所以第二章那讲过去了，第三章就讲到一个审判的日子了。这审判的日子为什么那么强调？因为为神的子民来伸冤。对啊，第五印启示录第五印里面不是有讲到了吗？在天上的祭坛有灵魂，谁的灵魂呢？为了因为神的道而被逼迫致死的这些圣徒的灵魂在向神呼喊什么时候替我们伸冤呢？然后是神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还要稍等片时，等什么？跟你们一样为主做见证的缘故而殉道者的灵魂到了那个数目，你要等到那个数目，就是传福音为主殉道的人的数目有个固定的数目，到了以后。对啊，到了以后对啊，那个时候神要帮你们伸冤，还没到那个时候，对啊，还没有帮你们伸，不过先给你们白衣吧。所以第五印里面主要内容讲那个白衣嘛，灵魂怎么如何穿白衣又不是阿飘，这个中国电影鬼片那种阿飘不是啊。白衣就是白衣，实质上的衣服那灵魂没有身体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原来就在死里复活的时候。 第五印是死里复活的时候，你能圣徒死里复活，可以身穿白衣，被提空中与主相会，在那个时候哈，为主伸冤，那不是为主伸冤，那是先穿白衣被提了。那什么时候伸冤去行审判了？大而可畏之就是行审判。所以为什么要行审判？是为这些殉道者伸冤啊，就是概念很清楚，配上启示录你就看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就看第三章了。第三章总共21节哈，来挑战一节1分钟，来从第1节我们读到第8节，3章1到8节，谁来读啊？谢谢。
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撒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因且为我的百姓占据，将童子换妓女，买童又卖女，喝酒。贝罗西顿和菲利斯四境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便是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便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便卖给远方18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杨姐妹哈，这讲到约沙法谷了，神要聚集神的子民到约法谷施行审判，这你怎么样对待以色列的，神就怎么对待你啊，这就是审判哈。那来了，第1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民之人归回的时候。所以接下来这个审判日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发生的。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那为什么讲到这个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应该是他们之前这个约沙法谷的事情，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犹大王约沙法面对摩押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联军来攻打的时候。就在那个约沙法谷那里，结果呢？因为他们倚靠神，虽然他们在那边列阵了，可是他们没有打仗，却亲眼看到神自己的作为，让这三个民族联军自己打自己，最后全部灭亡。那犹大军兵就在那边摆阵，亲眼看到这件事情，神的作为，神就这样审判这三个民族，那现在呢？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现在约珥就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曾经发生的事情拿出来讲，以后神也会像这样子审判以色列周遭欺负他那些列邦列国，就在约沙法谷这边做这件事，要审判他们。那为什么要审判呢？有因为了，原因是。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亚述帝国攻过来的时候，巴比伦帝国攻过来的时候，都是他们都原来一个小城邦，可是越打越大，因为掳掠过来的人民土地，他又重新整军，然后继续往下攻。所以在往下攻的时候呢，事实上都是各民族的联军了。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巴比伦攻过来，以东会站在以色列队里面，因为以东也是被征服了嘛，被巴比伦征服了。被巴比伦征服之后呢，哎，他现在就跟着一起欺负以色列了，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你看，这一些侵略以色列人，把以色列百姓就是。以色列的产业啊，就神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人是产业哈，人呢、啊，对，神非常珍贵人的，神的产业啊，所以神非常珍贵你的儿女，那是神的产业哈，然后又分取我的地图，所以呢， 啊，对，神要审判他们，而且呢，他们这些人为我的百姓研究，都是资源啊，俘虏也是资源啊，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你战利品，对，小孩掳过来当战利品，养他为了当以后，你可以卖他当奴隶啊，所以他们就是钱。掳过来的东人就是钱，所以把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样来二代以色列犹大人好，因为他们曾经这样二代以色列犹大，所以神要报复，神要替他们伸冤。第四节，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对，到犹大倒霉的时候，以前很好的推罗，甚至把女儿嫁给北国当王后的关系特好的结果呢？你们以后你们要报复我吗？后来都变成是二代以色列的人，若报复我，必使报应速速的归到你头上推罗西顿。腓力士，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的宫殿，所以这边这个四个民族的名字写出来，就跟你讲，约沙法谷里面受刑罚、受审判的，不是只是亚门、摩押跟以东而已了，连海边的这几个民族都要加进来，所以它不是同一次，它肯定不是同一次所以。就是借着约沙法谷曾经发生的事情，神用这样的事情来预告接下来其他曾经二代以色列的民族，他到后来都会有这样一个审判，对列国的审判在里面。夺取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的宫殿中，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第7节，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必使报应归到你的手。是不是激动他们离开就回来归回的意思？神一定会激动感动他们，激励他们回到故土，被掳归回嘛，回到故土来所以你把他卖走，神要把他带回来，然后又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你们二代这样二代人。所以神要这样恶待你，你用什么样的良气量给人，神就用什么样的良气量给你，你用刀流人血，所以神也要用刀流你的血，对。第8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人、示巴国的人，往南走示巴，应该是在红海。红海那一边示巴女王来找所罗门的，就是他们那一边的人，要把你的女人，你这样二代犹大人，所以我现在要把你们卖得更远，好，那我们接下来第9节来读到第17节，谁来读啊？谢谢。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力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掀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也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 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阿门。
好，谢谢徐姐妹哈。所以，耶和华神用挑衅的语气来面对这些二代以色列的列邦人，挑衅他们，来打我吧，来打我的子民吧，来打我，你看看谁打得赢，是这样一个讲话的语气在那里啊。哎，所以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要预备打仗，万民啊，所有的外邦人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啊，要将犁头打成刀剑，用镰刀打成戈矛，就预备打仗。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互相要激励。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起来，一同聚集，来跟神的国打仗啊！对，啊，11节后半段哈。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列邦列国都要对付神国神的子民的时候，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基督降临12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求神的大能者降临，然后呢，神要在那一边审判四围的列国，然后开始审判了。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在启示录也是看到这种庄稼熟了、酒榨满了，事实上等于是罪恶盈满，神最后要收割啊，事实上是罪恶盈满的收割，要审判。那很形象的践踏那个酒池里面，在酒榨当中践踏那些葡萄啊，流出来的葡萄汁像血。这讲一个对列邦的审判，对。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我相信也是约珥书有这样写，所以后来启示录连接到这一块。这一块神对列邦列国那种罪恶的审判的时候，所以很形象的，也跟约珥书一样的描述出来，在启示录那边啊。14节，有许多的人在断定谷，现在约沙法谷变成断定谷了，因为神在那边要定罪，对，因为耶和华日子临到，临近断定谷，要对四方的列国要定罪了。15节，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啊，又来了哈！对，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在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对，一方面对四方的列国有这种有罪恶的审判，那是极其可怕的状态。然后甚至天地震动。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神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所以神的百姓会在神的运作之下，会避开这一场那么大的灾难神做他的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和华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那个时候。在圣城里面，不再有所谓的外邦人。对，分开来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圣城，只有神的子民，没有不信的。外邦人不在其中经过，那是去哪里了呢？啊，对呀，新天新地的一面，对呀，那些在哪里呢？在地狱啊。地狱是永远存在的，新天新地也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啊，城的外面是啥？城的外面就是地狱啊，城的里面就是这些圣徒啊，神的圣徒。到那个时候，所以他这边里面跨度很大哈。那如果启示录你认真的追究的话，大能者降临两次，第一次。 基督耶稣驾着云彩降临，跟圣徒一同做王，掌权1000年。千禧年国之后，在千禧年国之中间，魔鬼撒旦权势被下到无底坑，暂时的拘押在那里，被捆绑。1000年过去之后，他会不会再放出来？他就开始迷惑列国列邦了。也就是在千禧年国是有列国列邦的，可是这些列国列邦是降服在千禧年国基督的权柄之下，然后因为魔鬼撒旦被捆绑，所以那个时候太平1000年。可是千禧年国之后被放出来，魔鬼撒旦被放出来，他继续来愚弄这些列邦列国，啊，所以列邦列国会再度的聚集起来。要攻打原来统治他们的那个基督的国，叫哈米吉多顿大战，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基督再一次降临，所以两次，所以我不知道他这边指的是哪一次。对，那如果讲到特别是对罪的总审判的话，对，有可能就是这个千禧年过后的那一次。可是如果你讲到啊，那个刑罚还没有讲到白色大宝座审判，只是一个刑罚，对罪恶权势的刑罚的话，那基督的国宣告建立的那一次，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实质掌权建立千禧年国，那个过程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场景。所以我在这边是分不清楚，它到底是指的是千禧年国前的那一次呢，还是千禧国年国后的那一次？不过这不重要了。相对来说就不重要了，没有必要在这边做口舌之争，对，知道就好了，因为实现了你自然知道，那不在你手里啊。你认识对也会发生，你认识不对也会发生，你知道有这回事就知道了，对。最重要是对神会为他的子民伸冤，神会对罪有一个总审判，对列国列邦那个不信神的。那罪恶盈满，神会有总审判在那里。好，到这边有疑问吗？耶，没有疑问的话，18节到21节最后了，约珥书最后一段，18到21，谁来读啊？谢谢。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又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生天谷。埃及必然荒凉，山东以东变为清凉的旷野，都应像犹大人所行的残暴，又用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
对，谢谢杨姐妹。好，这最后的结论哈。对，那好，最后神要祝福神的子民，而且再强调一次。对，之前好像神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报复流人血的罪，可是神一定会报复了。现在我要报复，还不是只是预言讲到那个哦，在那个时候，这个神大能者降临，那个时候才报复啊，现在我要报复，可是他强调这件事哈，所以约珥书这边强调，对，他要凸显的就是主大而可畏之日，那神一定会报复，神一定会对罪有所审判，一定的。那至于神的子民，神要安慰，神要保护啊，神要赐福。那这边18节讲到四福，到那日，耶和华可畏的日子，不光只是审判，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对神的子民来说，那是大大欢喜的日子，因为神所有祝福的应许都一定会实现。所以18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流奶与蜜之地嘛，流奶与蜜哈，然后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石亭哪里啊？原来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石亭那边跟摩押女子犯了罪嘛，那是一个旷野啊。 结果到那个时候，石亭会变成是滋润的地方，这个泉源会从耶和华殿中一直流出来。我们上过以西结书，以西只是最后面不就讲这件事吗？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然后滋润石亭谷。有没有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样也有这一条河流的出现，所以它是全部串在一起的啊。这些神对于神的子民那个应许，要赐生命啊，那一条生命的水啊，那象征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河流是串接在一块的啊，必有源泉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然后到后来滋润了石亭谷啊，对。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耶和华所行的强暴。啊，所以18节是祝福，然后19节又回到那个对于这些列邦的这个审判哈。然后20节，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对，对神子民的应许啊。21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之前呢，对，好像神都没有显出他是公义的神，他要审判罪一样。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在锡安掌权了，神要报复。所以约珥书都是在讲预言，讲到最后面这个段落的时候，就是在重申神是公义的，并且神也是慈爱的。那对他的子民，他要施慈爱；那对于这些列邦列国，那因为他们是抵挡神，他二代神的子民，所以神一定要刑罚他们、责罚他们、追讨他们的罪。好，约珥书也讲完了，有疑问吗？
老师，
是，
约珥书这个跨度好像包括了我们整个时代，就是从以色列国被灭，因为神要审判他们的罪，然后到复仇主临，就是主耶稣来成就了救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然后再进入到最后的审判，好像约珥书都已经包含了哈。
是啊。
这个跨度长得很呐，
是，
就是看见了神的信实、他的应许、他的公义。公义就是他的百姓犯了罪，一样要审判；然后列国列邦呢，对他的子民刑罚过度，也要受到审判。但他给这些人悔改的机会，就是不管是列邦列国也好，万民也好，只要你呼求主名的。就会得救，最后的审判也是在罪的审判。对，他这里有预言，有过去式的，有将来式的。
很好，
谢谢老师。
啊，不会。